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如我律。离藏本来护佐龙，听罢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殊胜经典《般若受颂》。般若受颂呢，宣讲的是一些万法的实相啊，一些万法的究竟空性。那么这个空性呢，其实就是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听闻到的一切诸法的一种这个究竟的本性啊，其实呢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本性，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本性是空性，我们的心的本性也是空性。空性不代不、空性呢，其实并不代表什么都没有，是这样。那么在这个般若这个色在这个般若色颂，在这个般若经的这个体系当中啊，它主要是宣讲空性。但是呢，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呢，它不单啊，它就是说不这个不仅仅是空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这些色颂啊，学习这个空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如果说一切都是空性的，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谁来成佛呢？那现在佛陀宣讲的啊，佛陀这个成佛之后安立这个功德又是怎么样来的呢？等等。然后其实呢，究竟的法界实相啊，它应该是大空性和这个大光明双运的这个本体。但是在这个宣讲这个实相的时候啊，在宣讲法界的时候呢，有次第性或者侧重点不一样。那么在这个般若当中所宣讲的是这个空性的这个侧面啊，这样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安利我们所有的一些见闻益处，所有的这个六十啊，或者说八十的对境，所有的一切万法呢，本性空性啊，一切万法呢，其实都是这个如梦如幻，都是这个空性的，完全离开细论的。那么在远离了这一切细论之后呢，凡夫人的一切的这样一种境界远离了，或者不存在呢，其实和这个究竟的大空性双运的，那么就是这个佛性如来藏。所以说这个佛性如来藏和就是说大空性呢，其实本来就是一位的。那么这种这个如来藏呢，是在三藏法轮当中会这个抉择会宣讲之间。那么如果我们学了这个般若空性，也学了如来藏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究竟的法界，圆满的法界，就是大空性和这个大光明双运的自性。所以说当我们通过修空性，把所有的执着远离了之后，把所有的课程寂灭之后呢，好像就是说如果我们单单从空性的侧面的观察，似乎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了。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究竟圆满的法界啊，它是这个大光明双运的，所以当我们把一切的一种课程法寂灭之后，大光明的自性就完全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个就所有的佛功德、无为法的佛功德啊，所有的一种这个佛境界当中的刹土啊等等啊，全部都会存在，而且有不可思议的殊胜智慧。所以说在这个二转法轮当中呢，它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呢啊，是抉择了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空性。但是从世俗地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佛功德或者说这些佛功德呢，通过积累资粮啊，通过不断的修行智慧和福德资粮，最后呢这种因缘呢，它会成熟一种果。那么这种果呢，就是这个佛智啊。所以说呢，这个在二转法轮当中呢，佛智佛功德它都是安立在世俗地当中。世俗地有两种，一个就是凡夫人的显现的这种世俗地，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佛的清净的智慧佛陀这样一种所有的事业的这种世俗地，是这样的。所以说二转法轮当中它没有宣讲一些万法它的一种这个佛性，无为法的这个佛性，但是呢它通过积累资粮的方法啊，积累资粮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方式呢，来安立就是和空性双运的这些佛功德啊，这些这个佛的这种事业。所以说二转法轮当中它也有一种这个安立，但是呢从空性的侧面来讲的确是这个非常了义。安立佛功的这个侧面来讲，二转法轮安立的这些呢，就是不是这个圆满了义的，不是圆满了义，因为就是说这些佛的功德，这些比如说这个报身啊，还有这些佛功德呢，从二转法轮的角度来讲，它都是积累了资粮之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的资粮，最后成熟了，最后就是说是这个完全圆满之后呢，显现了这样一种佛功德，是这样的。但是在三大法轮当中所讲的佛功德的，全都是无为法。它不是通过因缘和合产生的。这所有的一种修行的因缘，就是二转法轮当中所提到的所有的修持的这个这个智慧资粮也好，福德资粮也好，反正如果是有为的这部分的所有的资粮呢，其实呢都是属于清净课程的方便。当课程清净了，那么这些呢有为的一种功德，它也同时寂灭在法界当中。那么这个寂灭完之后呢，本具无为法的功德才会呈现。 这样的。所以说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呢，其实呢是从空性和从光明的两个侧面进行案例的。但是呢，就是说二转法轮它所抉择的侧面是空性，所以它主要呢是通过这个遮破众生的执着，打破众生的分别念。所以说二转法轮当中说，佛也是无自性啊，佛果呢也是无自性，就是空性的。是这样，也是虚幻的。其实呢，就是说当我们在说佛功德是虚幻的时候，那么主要是这个针对众生的心识面前所安立的、所认为的这个佛啊，或者是道，或者就是说其他的一些事业啊，说这方面是虚妄的，是虚啊，就是说一些都是虚幻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在我们凡夫人的相学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心识面前，比如说六识面前安立一个所谓佛的概念？那么在我们的心识凡夫人的实质的相学当中安立的佛概念，它都是相应于我们的细论的。所以说在我们心识面前的佛，不管是我们认为这个佛有，它也会落在这个有边当中，我们说这个佛没有，它会落在无当中，是这样。所以说呢，当我们在抉择啊，就是说在二转法轮抉择佛果啊，就是说是这个为主为利的所有的显现法的时候，我们说都是平等离系啊，平等离系，远离一切细论啊，不是有也不是无等等等等，是这样。所以如果不懂空性的话，就会认为哦，这里面把佛破掉了，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道破掉了，把众生破掉了等等。其实这里面要破就是说这里面要抉择的这个所谓的破掉的一种佛或者破掉的一种道呢，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心可以圆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智功德，根本圆不到。那你看我们众生的分别心怎么可以圆佛智呢？所以这个不可能圆得到的。我们又说是其实连法界都是如梦如幻的，那涅槃都是如梦如幻，那么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心能圆到法界吗？凡夫人的分别心圆不到法界，凡夫人的分别心也圆不到这些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一些功德法净土啊等等。但是为什么说他们是不存在的，或者为什么说他们是离有一离无的大空性的一种离析的状态呢？其实要破的就是凡夫人对于佛果、对于佛的等等的一种错误认知。因为就是说出现，刚刚我们讲了，出现在凡夫分别心面前的所有的概念都已经被凡夫人的有无是非的执着染污了。只要能够出现在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都已经相应于我们的分别念啊，变成了我们面前的佛，我们面前的如来藏。所以它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如来藏，也不是真实的佛，它是属于我们的概念的佛，我们的概念的法界，我们概念的如来藏。所以这些概念的东西它都堕到了什么呢？都堕到了有边无边，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当中。所以说让我们要破掉，破掉好像看起来好像是在破斥佛，破斥这个修道，在破斥这些。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说佛的一种智慧它是圆满的，怎么可能被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心就破掉呢？这个绝对不可能。尤其是在学中观呢，学其他地方的时候呢，就经常会提到这些问题。所以说当我们在破的时候，不是在破所谓真实的佛啊法界啊这些，而是在真正的是破我们对佛果，我们对这个法界的有错误认知啊，它一种错误的认知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去破掉。所以说我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我们在圆佛的时候，它可能是被我们的分别念，要不然我们认为这个佛是有的。当我们认为这个佛是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这个佛果呢是真实的被分别心面前安立的这个有呢？绝对不是。所以说要把这个破掉啊，这个有啊不是存在的啊，没有一个有的佛。那么无呢？无的也是我们凡夫人面前的无。它也不是佛陀真正的一种离系的一种无，所以说也把这个无要破掉。那么是呢也破掉，非也破掉。那么当我们把有无是非破掉之后呢，啊，在我们面前呢，我们就说是认为佛果它是离系的。那么这个离系的佛果这种种相、这种见解，至少从某个角度来讲，符合的啊，就是说是个佛智本身离系论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里面讲的哦，我们说其实是我们要求佛果，但是这个佛果是离系的。我们要求佛果，其实这个佛果不是凡夫人面前认为的佛果。如果我们在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心面前安立一个佛果，要去求这种佛果的话，永远求不到。为什么永远求不到？因为这根本不是佛果，这是我们分别心面前安立的认为的佛果。所以说你怎么去修道能够得到你分别心面前安立的佛果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呢，必须要通过佛智啊，必须要通过圣智来观察，去掉我们凡夫人对佛果的错误认知，打破对佛果的一种邪执啊。其实就离系这部分呢，就是佛果它具有的啊，就是说其中一个体性。 就佛果是离系的，至少我们从中观体系当中，至少我们从般若的体系当中知道了佛果的离系这一部分。然后呢，知道了佛果的离系这部分之后呢，我们再去学佛果的光明部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对于真实的一种佛果啊，从见解上面就有所了解了。那么从见解方面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循着这个见解去集资去进账。那么因为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所积累的质量，比如说共伴杂啊，或者说修金刚萨埵啊，它也是空性没有离开的，没有离开空性，也就是说在空性的状态当中要去集资进账。所以说这种集资进账才符合真实的道。所以说我们面前的这个道，我们说要觉知为空性，其实这个道本身它其实也是离系的，只有在离系当中才能够修真实的道。所以说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如果有实执，有凡夫人的实执的话，它也是一种颠倒执着，也不是真实的道。所以说我们在觉着道位的时候，也觉着道位无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机位无自性，它本来就是如是的，就是现空无二的。道位呢，就是说方便和智慧啊，双运。这里面所讲的智慧，那就是空性，在般若当中讲的就是空性，是这样。然后空性，般若空性，它主要是破执的，破是我们对道的错误认知。其实这个道本身它不是被我们的有边执着染污的，也不是被我们无边执着染污的。如果我们对道本身有一个有的执着无的执着，这个不是道。所以说呢，必须要打破有边和无边的执着之后去修道，这个才是道。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修布施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布施要成为道，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以布施成为道？金刚经啊等等，这里面都讲了很多，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或者就是说在空性当中去行布施啊，其实这些都是讲这个道，你怎么样那个道清净，怎么样那个道成为道，而不是说变成所谓的凡夫人面前的道。所以凡夫人面前的道是啊邪道，他因为被凡夫的分别念染污了。所以说要还原这个道本身，还原道本身怎么还原啊？就是其实这个道是离系的，布施的在做布施的同时三轮体空，持戒在持戒的同时三轮体空，安忍在安忍的同时三轮体空，这个三轮体空和布施安忍持戒等等合起来，这个才是真实的六度啊，它是清净的修法。这种清净的修法才能引出菩萨功德，这种清净的修法才能引出佛功德。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凡夫人自以为是的这种道可以得到某种善根，因为你在做布施的时候，你在持戒的时候，你发了善心呢，这种善心它会引发善果，但是这种善果没有办法相应菩萨道，没办法相应成佛的这种资粮啊。所以说我们在修，很多人在修，但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佛的教言，如果没有按照大圣上师给我们讲的这些这些中论啊、般若等等去抉择道无自性，我们就没办法发现真的道。因为我们所修的道不是真的道，我们认为这个道应该有，我们认为这个布施应该有，我在做布施等等，哎，我们觉得我修得很好啊，我觉得就持戒持得很好啊等等等等，但其实呢这些是一个善法，这个还不是道啊，是这样的。说真正的道它一定，比如说大乘道它一定要相应大乘的果，但是相应大乘果的道它是什么，它的体性是什么，它是清净的。怎么样体现它的清净一方面来讲，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你不要有悭吝心，这个是某种意义上的世俗方面的心清净。还有一个清净就是说不能有实执，不能存在有无是非的实执。如果你这个道布施持戒你被有无是非染污了，对不起，你这个道不清净了，因为它根本不符合于真实的一种道的这个自性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觉着道的时候，不管是修这个曼杂也好，修百真命也好，它都要安住在空性当中。原因何在？因为只有安住在空性当中，才能够把凡夫人的有无是非的执着真实的泯灭，才能安住在没有执着的没有凡夫人执着的一种修道当中。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生其心就是说因无所住而生布施的心，因无所住而生持戒的心，因无所住而生起修曼杂的心，因无所住而生起这个修金刚萨埵的心。只有这些呢，它才是真实的道。一方面呢，就是说我在修它是要引发功德的，一方面呢，我在修的同时我安住在这个所修道的本体的空性的状态实相当中，相信它，这个时候才是真实的一种不堕两边的清净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当我们在修当我们在学这些就说是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生愿次第嘛或者共伴杂的时候，或者顶礼的时候，或者在做任何功德的时候，我们说最好有三轮体空的这种这个空性的智慧。但是呢，这个三轮体空的空性的智慧，如果我们没有长时间的去学中观呢，没有长时间的学摄诵之类的书生的经论的话，这个三轮体空的一种智慧只是一个概念 啊，这个很模糊的一种概念而已，我们用不上，不知道应该怎么用。哦，三轮体空，大概想一想，大概想一想，这个很有可能就堕到了一个我们反复认为的无边当中，实际上它还不是真实的一种三轮体空。所以说，怎么样才是真实的三轮体空？你必须要长时间的学习，而且通过不断的学完之后升起定解，在定解当中不断的串习，内心当中升起这种感觉，升起感觉之后，逐渐逐渐通过修行让它越来越清净。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三轮体空就认知的很清楚之后，这个时候他的一种所修的布施、持戒、安忍呢，他才是高质量的，那才是高质量的。他修的深远持力才是高质量的深远持力，是这样。所以说，就平时我们这些呢，就是说，反正呢，就世间当中也是讲一分钱一分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你有一分钱就一分货。那么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如果你有一分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定解，或者你有一分这样一种真实的修行，那么你在集资进账的时候，你的速度就是快。你所积累的功德质量就是多，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它做不得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跟随自己的那种见解啊，跟随自己的修行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都有不同的。有些人他是我们同时在一个道场当中共修，但有些人他的见解很深，他的一种内心当中有很高的境界，他在修这些的时候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修法，他得到了一种这个善根就是高质量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些见解啊，或者说修行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经常被烦恼所摄持啊，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时间也花了呢，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修行好像也修了，但是呢内心当中得不到一种高质量的一种质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呢，尽量的觉着见解的时候，学习佛法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尽量去使用，但是这个也是需要过程的啊。这个不是说我现在发愿要两三个月把它搞清楚，那么有的时候呢不一定的啊，因为就是说要随着自己质量的一种这个增长。那么这些质量的增长，刚刚我们讲的高质量的就是说是这个高质量的或者说高速度的一种这个质量的增长，它是到了修行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他进了，假如说比如说进了驾行道，他就很迅速，或者进了剑道之后，他就非常迅速，因为他里面的修行呢都已经相应于空性了，他这些修行呢相应于就是现证法界，他所以他修行很真，修行很迅猛。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修行没有用。当我们就是说在现在这种信心和现在这种见解的基础上，摄持的基础上，不断的修持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我们的心呢也会有所转变。当我们的心、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见解有所转变的时候，我们再来就是说是在这个高度上面再去积累资粮，它就比现在要快得多，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修行呢，的确是循序渐进啊，都是循序渐进的，必须要在下下的一种基础打得比较好的时候，它才有一个真正的飞速的一种增长。否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就走得比较慢。但是走得比较慢呢，也比不走好。反正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停。我们不能停。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停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现在我们在走路，我们在荒野当中走路，我们知道可能是哪个地方，当我们走到这个公路旁边有辆车在等我们，那么这个车呢把我们载到机场当中去，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坐飞机到一个更远的地方。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段荒野当中走的时候呢，我们要一个目标，或者我们也要这个坚定，虽然现在很慢，但是我不能停。如果我停了的话，永远走不到公路边。走不到公路那边，我就上不了汽车，上不了汽车的我就到不了机场，到不了机场的话我就坐不上飞机，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修行也是刚开始是很慢的，刚开始可能是很痛苦的、很艰难的过程，但是呢就不能停。如果你现在停了，那就可能没办法到达第二阶段的比较快速的修行方式了，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就虽然很困难，但是也不断的走，不断的修，尤其是在上师的摄持之下，尤其是在这些这个共修的一种这个道友们的帮助之下呢，我们要这个不断的行走，是这样。那么当我们度过最艰难的这个时间之后，我们就会走到这个公路边，走到这个汽车旁边。那个时候坐上汽车，那就是一个比在旷野当中走路啊，那要快很多了，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就是说坐汽车到了机场之后，上了飞机了，那就更快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呢，很多道友们还在就是说荒野当中摸索，或者就慢慢往背着很重的东西再慢慢往前挪的这样一种这个阶段。我们不要小看往前挪。所以像这样，其实如果我们没有一步一步往前挪的话，我们也根本坐不上汽车，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阶段呢，它必须是要有的啊，这个阶段必须要有的。刚开始众生的很多修行呢，在很多的圣者们看起来的话，可能我们的修行是很差劲的。我们的种种的菩提心也很假很造作，我们的一种空性的见解呢，可能也是很差很差的。但是呢，我们就要说尽量的按照自己的一种信心或者上师道友们的帮助慢慢走。当我们走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有一种自主能力了，相当于坐上汽车了就快多了，是这样。所以我们当我们进的质量到了， 啊，通过现在呢，慢慢慢慢的一种很笨拙的，或者说是走弯路的修行，当我们真正他的一种修行内心当中质量达到某种高度的时候，哎，这个是我们相当于就进了质量道，进了质量道之后呢，我们坐上汽车，它比坐飞机慢，但是比走路啊要快多了，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就是说是真正的坐上飞机之后，那修行就非常迅速了。所以相当于到了这些剑道啊等等的时候，它的修行就非常迅猛。啊，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前期的这些准备的话，前期的这个必要的苦行，内心当中的很多很多的痛苦挣扎等等，如果不经过这些的话，我们永远也达不到这种高度。随着我们修行呢，也是需要这样一个过程的。因为说我们在这个闻思啊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内部的、外部的，还有自己的一种分别念方面的一种很多很多的障碍。但是我们要坚信，要慢慢走啊。那就是说这个空性，当然波若空性当中讲的这些了义的修法啊，了义修法有的时候我们学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沮丧。啊，好像就通过这个佛菩萨所告诉我们的修行的方式，对照我们现在的状态，似乎好像是没有希望的感觉，但是不可能没有希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只不过我们要知道呢，现在我们离这个真实的高这样一种积累质量一种这个距离还有点远，但是远是远，但是只要慢慢走，它一定可以走到的，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学的摄诵呢，就是讲这些问题，讲了义的空性。那么今天我们学第四了，以老者之比喻说明。那么第四个比喻是这样，一百念岁老苦人，虽立独自不能行，若左右人做衣服，无跌倒步顺利行。如是菩萨智力微，彼以屈入复退失，以甚方便会摄持，不退正得佛菩提。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讲的一百二十岁的意思。那么120岁的一个就是老人呢，老苦人，就是说方面来讲的话，他就说是老了，他也会感受很多的一种劳苦。所以说100岁老苦人虽立，他可以非常就说是这个勉强的站起来，独自不能行。但是呢，他自己往前走呢是很困难的，独自不能行。若左右人做衣服，那么如果左边右边分别有人就扶着他的话，他无跌倒步他就可以没有跌倒的部位，他自己心里也很放松。然后呢，就是别人呢也不会就是说有担心的，没有跌倒的部位顺利行，他就可以顺利的到达这个目的地，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啊，这个老年人就是身体很衰弱就没有人扶持很难行走，如果有人扶持呢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同样道理呢，如是菩萨智力微，同样呢初学的菩萨们呢智力也是很微弱的，彼以屈入复退失。那么虽然他自己已经屈入到了一种菩提道，但是呢也非常容易退失，因为他力量很微弱的缘故。如果以甚方便会摄持，那么如果他具有了殊胜的方便和殊胜的智慧，以殊胜的方便和智慧摄持，不退正得佛菩提，那么这个菩萨呢就可以在菩提道当中不退失，顺利的证悟佛菩提的果位。那么这个就是寓意结合的方式来给我们安利的。那么当然这个比喻容易懂呢，那么就说是一般来讲的话，到了年老的时候呢就是说年老体衰了，因为就是说一百念岁的话，就是说120岁的这个老人，当然现在的120岁的老人是非常少了非常非常少，就类似于现在的这个100岁的老人一样。因为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他是人寿百岁出世嘛，所以人寿百岁出世的时候，120岁的老人呢那个时候还比较多，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人寿70岁或者80岁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就要降下来。所以说相当于呢现在90岁或者100岁的老人是有这样的，现在100岁的90岁的老人呢相对来讲还多一些，120岁的人来讲还比较少了。除了一些就是说是特殊的120岁还可以就是说是这个独自可以起居料理自己的生活呢，基本上来讲到了120岁走也走不动了，站起来也很困难，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然上次在讲经当中讲的这些142岁的这些就是老出家人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比较少。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以前我们也很熟悉的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的话他也是这个好像是也是120岁嘛，他在110岁的时候110几岁的时候都还要自己拿锄头就是说还要种地，然后还要就挑水跑得很快等等这些都是一种很特殊的例子。一方面我们也是诚信他是一个大证悟者，是一个圣者，但这方面呢一种这个还是比较少的，是这样的。那么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老年人的话就是也是就是说是这个有特殊的地方。前段时间我到一个地方去，也是看到一个出家人95岁 啊，就十五岁的话就这个老的出家人啊，身体特别好，然后呢眼睛也好，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九十五岁的老年人呢还开辆车到处跑啊，是一般来讲的话这些都是一般来说他们说是这个对这些高龄的人都不会发驾照的，但是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些这个反正单独给他体检，给他体检完之后呢他的各方面的指标都达标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是给他发了驾照。发驾照的话不单单是城市里开，而且开很远，开出省啊其他地方去。我也看到了，刚好的就是在寺院当中也看到这个老出家长的确是啊就是说身体很好，然后就开着一辆车，然后呢就是说呜呜开来开去开得很非常快，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些可能是福报，反正是不还是说什么，反正就是说也有这些特殊的情况，就是说九十几岁的人开车眼睛还这么好，看到反应那么敏捷，而且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管驾照的人敢给他发这个驾照，也是通过方方面面的一种这个考核之后啊，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看你如果没有资格拿驾照把这个汽车开到工作上去，那就成了马路杀手了，是这样的。所以谁都不敢负这个责任，敢给他发了就说明他的确身体的各方面方方面面的一种指标是达标的。所以也看到过这样一种这个很奇特的这些修行者，是这样。所以说这些方面是很特殊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一般的人呢到了这么年老到九十几岁啊，到了这个一百岁啊，或者甚至一百二十岁，基本上就生活很难自理了。所以说如果没有人扶持的话，他可能是站起来也就走两步就要跌倒那种，所以他没办法到达顺利的就说是到达目的地，如果有人扶持的话就可以。那么这个是个比喻。那么这个意义呢，菩萨刚刚发心入道的菩萨也是一样的，主要是针对我们，因为到了如果真的到了一种初地以上，佛陀对初地以上所讲初地以上的菩萨所讲的教言，他肯定就不会像这里面讲的这个方式一样，因为就是说针对不同的修行者，佛陀也是这个讲不同的教言，是这样的。那么他那个时候讲的就是如何快速成佛的那种方便啊，佛陀或者怎么样就是通过方便善巧摄持来更大化的利益众生，对这些地上的菩萨他们讲的这个法要是不相同的。那么这个方面就很明显的是给我们这些初学者讲的。那么如是菩萨之理，那么就像我们呢，我们刚刚入菩萨道，我们修行的时间很短暂，所以说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全都是初学者啊，都是初学者。这个初学者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定义啊，大师也很讲，初学者的定义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照你进佛门多少年啊，比如说我进佛门三十年的，我进佛门二十年，我就不是初学者，这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二三十年对于就是说佛法的修行来讲呢，二三十年当中可能有些是有前世善根的人，他二三十年当中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但一般来讲的话，就二三十年当中啊，他可能是刚刚把这个基础的这个基本的基础可能是就精进一点的话，可能基本的基础打牢了一些。真正来讲，二三十年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呢，其实还是算很短很短的。所以说呢，不在于你的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你内心当中对于这些菩提心啊，对于空性的修行啊，有没有达到某个高度。如果没有达到的话，还是初学者。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刚刚入菩萨道的菩萨们自力微啊，他的一种这个智慧和这样方便等等修行的力量都还很微弱。所以说比以去入，虽然这些修行者已经去入了大乘菩萨道复退失，但是也很容易退失，因为来自于无始以来内心当中的习气的干扰，是这样的。我们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熏习了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烦恼分别念，它种子习气都在不断的现行。所以说呢，就是被这些干扰，还有一些外部的环境的干扰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当我们修行修不上去的时候，当我们闻思非常厌倦的时候等等，都有可能成为退失的因，是这样。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在疲倦的时候，当我们在厌倦的时候，这个方面要尤其注意了。那么这个是尤其是不注意的话，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开始退失的一种这个前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就适当休息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要和其他的一些这个上师啊道友们呢，就是说是经常性的一起来修学，度过这样一种这个时间段，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趋入复退失。那么以圣方便会摄，但如果这个菩萨呢通过殊胜的方便当然就是这个大悲心还有这个信心等等，那么一方面来讲他应该修持这个信心啊，通过各式样一种方法，就是说方方面的方法修持信心。一方面呢就是说经常性的修大悲菩提心，让自己的心量增长，让自己呢多考虑众生的利益，那让自己感受到这个责任感受到我们的义务，感受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感觉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觉得就是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都是上师的事情，都是佛的事情，菩萨的事情，和我们好像没有关系。随着我们如果没有 真正的感觉到肩上的责任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应重的去对待佛法的修持。当我们感觉到了这个肩上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这个自主的去修行。就好像就在家庭当中啊，家庭当中这些人，男孩也好，女孩也好，当他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成熟的时候，他不会感觉到什么家庭的责任。他那个思想当中，反正这个家庭的责任、挣钱啊，或者怎么都是父母的事情，都是他们大人的事情，他不会感觉到什么压力的，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他对待什么、对待人啊、对待事情啊、对待什么机会啊，他都是比较随便的，是这样的。什么机会啊，随随便便放过就放过了，是这样。当他如果真正感觉到了压力的时候，他要挣钱呢，他要对这个家庭有责任呢，他就会就是重视啊，这个钱不能乱花了。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些这个机会呢，要抓就抓住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该忍让的要忍让了，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说明他开始成熟的时候，他感觉到了责任了，他感觉到了压力了，他就会认真对待任何的事情和任何的人。所以说，当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没有感觉到这些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责任、压力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成熟，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真是感觉到，哦，的确呢，就是像我这样的一种人呢，我是有弘扬佛法的责任的呀，我是有利益众生的责任的，是这样。所以他如果感觉到这种压力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找方便啊，寻找方便，他就认认真真对待修行佛法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有了一种信心啊、菩提心等等的方便，然后呢也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当然有是般若的空性。那么有了这个般若空性的摄持啊，左边有这个方便，右边呢有智慧，就像这个老人左边一个壮汉，右边一个壮汉，是这样的。那么就如果把他扶着的话，他就不会跌倒的这个部位。随着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也是啊，左边有方便，右边有智慧，那么相对当中同时修持方便和同时修持智慧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会退失。首先不退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都退了，你还不要说是下一步的事情。所以说，首先是不退失，不退失呢，就说是，所以说，当上是经常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既不能偏废于这样一种，不能偏于这个方便，也不能就是说偏于智慧，方方面面都要做，福德资粮很重要，也要做。就法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也是经常性的让大家念咒啊，还有这个修持这些家行啊，还有供灯供水啊，做很多很多善巧方便。还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文师这样一种这个佛典，在佛典当中这个累积这个智慧质量，不管是啊，就是说这些这个啊，就是空性方面的也好，还是说密法方面的智慧也好，都要升起来。所以说有了方便啊，有了智慧摄持，这个人的相对当中既有方便又有摄持的话，他就啊，就是说不会退失。他就遇到了自己的烦恼的时候呢，也不会被这个烦恼打败而退失。遇到外面的人的邪说邪知邪见的时候，也不会这个退失。遇到这些打击的时候，也不会退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遇到委员的时候，当我们的自己的家庭出现委员的时候，当我们的事业出现委员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委员的时候，等等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啊，就被这些委员打倒，我们就会有可能退失，是这样。但是呢，他如果内心当中有了这些三角方面，有了智慧摄持的话，他不会退，在不退的基础上继续的行走，继续的修持，证得佛菩提，那他逐渐逐渐的就进入智量道、家庭道、见道、修道，乃至于无学道。是这样的话，就最后就可以证悟佛菩提。所以说呢，证悟佛菩提，他也是有他的因的。他的因是什么？甚方便会摄持。是这样的，所以他有这个殊胜的方便和智慧摄持啊。那么如果有了方便和智慧摄持呢，这个就是啊修道的保证，这个就是成佛的保证。所以说我们自己要修行，要反观我们内心当中这些主要的因素有没有具足，有没有缺少。如果有缺少的话，我们就说要这个尽量的去这个啊，尽量的我们要去这个去补充啊，去补习，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当然没有缺少，我们要坚持。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是通过老子的比喻说明啊，就是说我们为了让自己不进入歧途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方便和这个智慧都是要具足的，都要具足这个方便具足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呢，它是可以这个不入歧途，因为退失就是歧途嘛，所以它就不会退失，然后证得这个佛菩提。那么这个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讲第五啊，第五个科判呢是宣说家行之缘善知识啊。这个方面呢，在修持大乘道当中，般若受众前前后后出现很多次，那我们要就是说一直这个就善知识的一个教言啊。所以说就说明啊佛陀对这个修行助缘的善知识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重视，所以说也是让我后学的我们呢也是非常要重视这个善知识。凡二一宣说所依上师，二宣说依者听闻甚深智慧之弟子。那么这两个呢，就宣说这两个科判当中呢，就是说家行之缘。那我们要修持这个般若的家行啊，要修持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它的这个助缘 啊，是善知识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有一个因和缘，当然真正的因的话，真正主要的因还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愿意修的话，那么善知识天天在你的这个，在你的身边，让你给你讲法，让你督促你修行呢，你如果自己不愿意去这个配合的话，那么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主要的因呢还是自己的啊，然后助缘呢是善知识，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主要的因呢是我们的如来藏。那如来藏当然我们都具有了啊，但是助缘呢是善知识。因为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佛性如来藏，虽然我们本身也是空性的，本来也是这个安住在离息状态当中，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助缘的善知识来给我们引导，说哦，你现在的身心是空性的，你的五蕴是皆空的，然后你的本性是如来藏，你本是佛陀，你只要把这样一种课程清净了，你就可以成佛，而清净的这个方便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善知识给我们指引呢，通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永远发现不了这个真实的秘密的，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利好的秘密，这个是根本没办法发现的，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安利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说助缘就是善知识，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所依的，我们要依止的上师是怎么样的。第二个依止者这个弟子应该是怎么样的。首先讲第一呢，就是说先说所依上师方二，一须依具象善知识之理，二善知识宣说教授之理。那么第二个呢，为什么需要依止善知识的道理？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善知识应该宣讲教授啊，宣讲殊胜的解脱的一种这个教授的这种道理。这个教授当中有很多了，所以就是这个教授就是宣讲的教言。对我们宣讲的这个教授所宣讲的教言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牵扯到方方面面的，也有成熟的，也有就是说真正的窍诀的，有世俗地的，有圣因地的，方方面面都有。好像在大乘经传当中也专门有一个教授品啊，讲了很多很多殊胜的这个教授教言。那么第一呢，就是讲需一具象善知识之理方二，一真实宣说需要如此依止之理由。那么第一个呢，真实宣说需要依止善知识的这样一种道理。那么第二个就是根据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首先第一呢，真实宣说宋子这样讲了：住初学位之菩萨，甚亦乐入大菩提，贤善弟子敬上师，恒依诸位智者师。那么就做住初学位，那么就是初学的菩萨了，是这样的。那么就安住在初学位的这个修行者菩萨们呢，甚亦乐啊，通过很殊胜的亦乐进入到了这个大菩提的修行之道当中。那么进来之后呢就还要做什么呢？贤善弟子敬上师。那么就是说真正的具有贤善品格的这些弟子们呢，要尊敬上师，要恭敬上师。在恭敬上师的时候呢，恒依诸位智者师，恒常的依止诸位这个智者上师，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真正要作为这个弟子的引导者，那不至少来讲啊，应该比你的这个弟子呢应该有某种超胜的功德。如果就是没有丝毫超胜功德的话，这个一方来讲的话，就是说依止的意义并不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个上师当中，大乘上师在这里面讲了，真实的上师也不确定是佛陀，也不确定是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凡夫人当中也可以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他对你的修行会有帮助，比如说他可以给你解释这样一种佛经论点的一种正确的含义，他可以激励你修法，他可以督促你修行正法，都可以作为你的一种上师善知识。当然就是如果是这个初地的菩萨啊，或者是一个佛陀啊等等啊，他除了引导之外呢，他还有很多的智慧啊，大悲很就是说非常的强烈，还有善巧方便。这方面就是说是不同的上师，不同阶段的，不同阶位的上师，他们在引导弟子的时候呢，能力当然就是有强有弱了，是。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过程当中，需要就是说各种层次上面的善知识，各种层次上的善知识都需要有，是这样。当然，我们像佛一样的大乘上师这些也需要，还有像这个菩萨一样的，还有一些道友一样的善知识。反正呢，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需要很多人的帮助，需要很多帮助，需要很多人来给我们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讲解啊、引导啊、鼓励啊、提携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其实需要很多的。我当然上次说呢，有些时候我们在依止上师的时候就如果觉得这个人是凡夫呢，我们就不想依止觉得他是一个圣者呢，我们就觉得依止。但其实呢，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真正的善知识有很多很多很多善知识，有些是凡夫，有些可能是自家位的，就自量道、家行道的这个菩萨，有些是见道的，有些可能是佛位的这些善知识，就各式各样的善知识。但是呢，对我们有利的，我们都要依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住初学位对我们来讲的话，刚刚发起了圣意乐。那么圣意乐是什么？最圣的意乐，第一个呢是以悲心利他，这个是很殊胜的意乐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因为我们无始劫都没考虑过众生的利益，现在我要考虑了利他了，而且考虑的是利益一切众生，所有的一切种类的众生呢， 都要这个利益。所以说在金刚经前面的时候也是说了嘛，这些就说是这个有色啊无色啊，就说是这个有足无足啊等等，反正就是说是四生啊，四生啊，就是说四生贪生化生，反正所有的众生我都要救度，都要安置在佛地。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殊胜一乐。那么第二种殊胜一乐是什么呢？就是发誓成佛。那么就是说利益一切众生，这个是很殊胜的心，很殊胜的一乐。然后呢就是为了利他我要发誓成佛，这个也是个很殊胜的一乐。那么利他的心，那么针对于立志的心来讲非常殊胜。追求佛果了，追求觉悟的心比我们追求世间当中的这个名闻利养啊，就是说是这个衣食住行啊，比这个要殊胜无数倍。所以说呢就追求利他，追求成佛的这个意乐叫圣意乐，很殊胜的意乐。那么现在我们是以殊胜的意乐入大菩提啊，进入了大菩提道，就是说是真实能够成就大菩提的一种菩萨道。现在我们已经发誓了，现在已经进来了啊，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大乘的经论，现在我们开始学习菩提心等等的修法，我们开始进来了。那么进来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路还很长啊，这个路很长，而且这个路很复杂，这里面有很多的障碍，是这样，哪条是正道，哪条是歧途。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以我们现在刚刚进来的人来讲，经验不足，分不清楚，是这样。所以说呢当我们进来之后呢，他很多路要走，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这么复杂的路要走，那么就说一个很好的引导者就非常重要。所以后面两句就是说要依止上师啊，依止上师就做我们的引导者，一步一步的引导啊，这个阶段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注意，那个阶段应该怎么做，怎么注意。比如大乘上师现在来讲，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对于大多数的初学者来讲，最重要的这个阶段就是多闻师深广的教理啊，多闻师这个深广的教理。闻师的是一个大乘的这个佛教，大乘的佛法当中的菩提心啊，还有就是说这是一个道次第啊，还有就是说比如说金砖论这些，就是说是完完全全让我们的心安住在大乘的意乐当中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引导窍诀，是这样的。还有就像色通当中讲殊胜空性的这些很多很多殊胜修法。所以在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听闻佛法和思维佛法来确立这个正见啊，确立正见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上师的很多教演当中呢都是在这个方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修行者，很多人呢都是初学的，当前的阶段啊，就是说认认真真的来，就是闻师树立见解，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是有很长路要走的缘故呢，要依止一个有经验的啊向导，有经验的引导者。所以说这些殊胜的上师呢，他就说是这个殊胜上师，他不管怎么说呢，在前行当中讲啊，他有很多功德，很多法相需要具足的，但是呢，最根本的一个法相就要具有菩提心。那么在具有菩提心呢，他真实的愿意引导你，真实的愿意把你安置在这个正道当中。如果没有菩提心，有可能相应于自利，如果相应于自利做的引导的话，那就不一定是真实对你有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真实有这个大悲的有菩提心的这个上师，它是属于一个基本的一种法相。那有了这个基本法相基础上，通达这些经教啊，还具有修正啊，具有很多习证怀诸的一种事业的功德的能力啊，这方面也算是一种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完备的上师法相。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是恭敬上师，我们要恭敬，因为就是说是所有的功德从恭敬当中得。那么如果你不恭敬，你很傲慢你如果很傲慢的话，他讲的法你的原因根本听不进去，他说你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听不进去，这个是就失去了最初的因缘起了，最早的缘起都不成熟了，你说后面第二步第三步那就不用谈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恭敬恭敬的层次有很多就是说恭敬的程度有很多，有的时候是这个心中恭敬身体也恭敬的，有的时候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心中外表可能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方便恭敬，但是内心当中很恭敬的也有。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恭敬，而且恭敬的程度刚刚我们讲的有很多，有的时候是初级的恭敬，有的时候就认知到了他对我的就意义很重大，对我的修行的这样一种帮助特别的重大，所以说呢内心当中更深层次的恭敬，然后发现了就是我和上师其实在本性当中是无二无别的，这个是通过外在的恭敬来显发内在的佛性，那个时候他的一种静心他就更加的一种这个清净，因为他知道这个本性当中自己和上师是本性是无二无别的，所以那种恭敬是发自于这个非常稳固的非常这个甚深的正见就是说相应实相的正见基础上发出来一种恭敬心，没有怀疑没有这个疑惑的一种恭敬心清净心，那种恭敬心就是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程度很高，从那种信心呢就可以直接引发证悟的，就刚刚我们上堂可以讲的这个不同的信心的这个层次嘛，这样。 所以说我们就不管怎么说都要恭敬的弟子，即便是实力菩萨，他对于自己的上师佛陀呢也是非常的恭敬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我们这样的一种这个凡夫人呢，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初地，还没进入到这样的加行道的这些呢，说不会必要恭敬上师呢，这个当然是一个愚痴的说法了，是这样。所以说呢，贤善弟子敬上师，恒依诸位智者师，这个地方一个恒依恒依就是恒常的依止。恒常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说是每天24小时都要在上师身边，这个不叫恒持的意思，是这样。恒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就说是这个我们的心呢不要离开这样一种善知识，经常心到祈祷，经常的观想，而且呢对于上师所讲的法经常心去思维去串习这个方面也是恒持的意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当然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经常性的能看到上师啊，这个方面我们觉得哦，我们在一直上师，如果看不到的话，有的时候就觉得不是一直。但上师也说了嘛，反正就是说是像通过各种方便在网上讲，还有就是说是在这个光盘当中自己跟随上师的一种课的学习，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一直。而且呢就是说上师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这样做，这个就是一种一直，是这样。所以说叫恒时一直诸位，就是说诸位的意思并不是一位啊，就是说是可以有多位，刚刚我们讲的都不同阶段的不同层次的上师其实都是要依止的。那么智者是智者的，当然就是说能够真实的了悟了知这个大乘的法义的菩提心啊，或者说是空性啊，或者是修行的方式啊，他能够了知，能够辨别是非，能够真正了知，能够让我们安住的正道，能够树立殊胜正见的这方面的智者上师呢，当然我们是要恒时的依止的。所以说依止上师不能够说两三年呐，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说是生生我们发愿生生世世不离失，恒时享用圣法论。所以他是应该是生生世世要依止的，这方面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所以说呢，大乘上师在这个讲经当中也讲到了，就是不单单是藏传佛教当中，汉传佛教当中也对这个依止上师方面呢也是非常非常一种重视，而且教言是非常明显的。大乘上师引用华严经的这个教证说，若令善知识欢喜，则能获得一切佛菩提，是这样。那么就如果我们能够令上师善知识欢喜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佛。这个就像大圆满前行当中所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想应该想尽办法的让上师高兴，让上师欢喜，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这样的话就能够获得佛菩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要想方设法的让上师这个欢喜。那么当然呢，就是说让上师欢喜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就是说讨上师欢心啊？但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我怎么样讨上师欢心，这个好像是一个很虚伪很狡诈的一种这个一种方便。有些弟子呢就是很狡诈，他反正就是说揣摩上师的这个想法啊，上师可能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他就开始讨上师欢心。这个当然有些事可能对一些凡夫的善知识面前呢，他可能就说是这个中招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是这样的，看走眼的情况也有。但是有些时候是圣者上师的话，他就真正让他欢喜的事情，并不是说你这个弟子在他面前表现的怎么样。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一直上师的时候，总是喜欢把自己好的一面、圆满的一面呈现在上师面前，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上师能够高兴，而自己的比较就说是一个不好的想法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思想啊，我们尽量的隐藏。有些大德呢，针对这些问题也做了很多很严厉的批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把我们的缺点隐藏起来，方方面面的表现得很好，就好像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看医生的时候呢，就是说表现得自己很健康啊，没事啊没事。现在自己有病的方面呢，就我们不愿意说不敢讲，这个时候医生拿你没办法，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些病说出来。像这样的话就说出来之后，他才给你把脉，给你开药啊，然后怎么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不注意的话，一直上师的时候总是在上师面前表现我们就是很好的一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呢过于的这样一种这个狡诈的话，其实呢对调伏自己的内心的烦恼方面呢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情。真实的一些殊胜的上师，具有悲心的上师，他就不管这么多。真正的就是说厉害的上师他就对弟子是悲心很强。刚刚我们讲了嘛，不是说上师的一个主要的法相就是菩提心嘛？他只要有菩提心，他只要有大悲心，他只要对你好的，他就说什么事情都要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有些这个大悲心很强烈的这个上师，而且他智慧他修正很高的上师，他就一下子看到你弟子的一些把戏，他就在各种场合当中戳穿你的把戏，就是让你就是说不要表现的那么虚伪，不要表现那么虚假。所以有的时候就打骂，有的时候就故意的揭穿你有的时候给你栽赃像这样的就是让你的这些内心隐藏的很深的这些烦恼我执这些这个很多嫉妒傲慢都暴露出来。暴露出来之后呢，一一调伏，是这样的。但有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是这个根基的话可能上司也不会这样做你表现得很好，上司好好好，很乖很乖，有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显现。 当然这个方面有上师们有各种秘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到底是怎么样去对众生具体的调伏的方式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呢，上师欢喜，刚刚我们讲到的上师欢喜的话，其实在前行当中呢，我们以前大概不同的场合当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真实的理解这里面的含义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佛法当中一直上师和世间当中，事件当中好像就是说是一个下级对上级的这种让自己的上级欢喜的那种这个差不多啊，感觉就是心智没什么差别一样，只不过就这里面是师徒关系啊，好像和事件的这些差不多啊，这个方面是没有真实理解到这个佛法当中让上师欢喜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原理。平常我们说了啊，就是说在我们学习这个中观专论注释当中或者其他地方也是再说啊，就是说是抉择一切万法空性是佛陀欢喜之道。那么佛陀欢喜之道，从这些教言当中我们说到底佛陀欢喜什么，为什么他是这个是佛陀欢喜之道呢？那么其实这个道呢，就是佛陀走过的道，佛陀是经过这样一种殊胜大空性这样一种道走过来的，他走过来之后他成佛了，所以说谁现在走在这个道上，谁现在觉知这个道，这个道就是佛陀欢喜之道。所以说我们说真正的佛陀欢喜的是什么啊，就是真实的这个能够对众生有利。那么上师出现的时间，上师出现的世间是他唯一的目的啊，就是利益众生的，尤其是利益和他有因缘的弟子，他要利益所有众生。但是这个在利益所有众生的时候，有些其他的众生啊，他可能显现上和上师的因缘不成熟，没那么近，生不起信心，这个时候就不是直接的说话了。那么直接的说话就是和他曾经在累世结了缘的，现在内心当中有潜力，但是有这个潜力，如果没有人去打开的话，他还是一个平凡的人，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个人引导他，帮助他苏醒种性呢，他就可以修行，他就可以成为修行者，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能够学佛的这些些道友们呢，上师的弟子们呢，其实呢，都是有潜力的。他内心当中有种性，有善根，但是有善根有种性怎么样呢？在没有遇到上师之前，他这个善根还是潜伏的潜伏的一种状态的，还是隐藏的状态的，是这样的。所以只有遇到上师之后上师给你点拨上师给让你苏醒这种善根，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成为一个修行者。否则如果今生当中你不遇到上师的话，你的这个善根还是潜伏的状态，你下次不遇到上师的话，你的善根还是潜伏的状态，是这样，你没办法自动苏醒的。但是遇到上师之后，他就可以很明确的跟你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你应该发菩提心，应该生出离心，应该修空性，他就让你的这个种性苏醒，他就让你的善根成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来讲，对我们的恩德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上师在这个世间当中，他就说是这个唯一的事情呢，就是利益众生啊，利益弟子，对做对弟子有利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前行当中有三欢喜啊，三种供养令上师欢喜。三种供养令上师欢喜，以前我们分析过啊，今天有必要我们再讲一讲。那么就是说是首先呢，是这个他把这个三种欢喜呢分了其实是分了上中下三等了，我们这样讲，分了三等。分了三等的话，首先是财务供养，财务供养是下等欢喜啊，下等供养是这样令上师欢喜的。那么就是说你能够把这个财务给上师供养，那么这个是一个让上师欢喜的事情。上师欢喜的话，当然就是说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上师缺钱，可能你供养他了，他就是很高兴的。啊，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思想。其实从真正的大德，当然我们就刚刚讲了，所有的上师不一定都是佛菩萨，也有一些凡夫的这个上师善知识，还有一些这个就说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假的上师善知识，是这样。但是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上师善知识，他不可能就是说他的眼光是盯着你的钱，然后你的这个财务供养之后他就很高兴啊，他不是这样的。他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众生他的担着的东西很多的，所以第一步呢，他能够把单做的财务拿出来供养，他其实就说明他能够对财务方面的有一些放舍，他不会就是说把自己的钱抓得很紧，把自己财务抓得很紧。那么如果把自己的钱财抓得很紧，舍不得上供，舍不得下施的话，就这个方面是一个恶鬼的因啊，他这个恶鬼的因就是像在那对自己没有利益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当你能够把自己的一种这个财务拿出来供养上师的时候，上师看到你的，上师的眼中是看到你一个愿意放弃财务执着的这种善心啊，看到你这种这个状态，你这种行为开始和修道开始相应了，你开始迈出了第一步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们要修行的时候，我们打破要放下很多东西，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财务供养，这个是放下的第一步。你现在可以累积资量了，而且上师呢，他是一个 殊胜的一个福田。所以说你跟他财富共享了，首先就累积了很大的善根的，第二个呢，你放弃了内心当中很执着的，无始以来我们无外乎不就是对这些财务啊这些东西很执着嘛，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开始放弃的话，我们的心是慢慢没办法就是说成熟的。所以说就是上司很高兴很欢喜啊，就是这个友情啊，就说是这么长时间他愿意放弃自己的财富，而且呢就是说我调化了这么长时间，终于他可以把他的东西拿出来供养他的师父，供养他的上司，供养他的师父，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很高兴很欢喜，他就是说看到你的进步他很欢喜的。但这个只是下等的供养啊，下等生欢喜的方式是这样，因为你必定只是拿出来财物。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说进一步了，第二步就是生与成事。生与成事呢，这个方面就是中等的供养，中等让上司欢喜的事情。为什么这样？我们看生与成事，我们关键看这个分析的时候啊，第一个是财物，财物是什么？我们就说身外之物，对不对？身外之物这个方面，财富你能够拿出来的话，当然也好。但是呢，就是说第二步就是身与，身与那就和你这个友情啊，和你自己有关了。身体是你的身体，语言呢是你的语言啊，就是说给上司做事情，那么这个就说是这个身与的城市。那么这个身与的城市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给上司这个这个做事情啊，这个方面其实一方面来讲的话，他的这个。他的这种善根，他即将成为一个法器了，他即将成为一个法器。因为你从第一步来讲，你的这个财务已经愿意放弃了，愿意放弃一点点的，说明你愿意就进一步的修行佛法。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生于成事。当你给上司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你要用你很多的时间啊，其实也是要做事情的时候，你当然你身体要劳累了。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你和上司讲话，或者有的时候上司让你去传话，让你跑腿啊，也要让你去做很多事情。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呢，一般的众生他如果更挑难话的话，凭什么？我凭什么给你做事情？是这样的，凭什么你奴役我？他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所谓的一种自尊心啊，所谓的脸面呢、啊，所谓的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不可能去怎么怎么样。他这些思想，他其实都是不愿意配合上司教化的一种体现。当你就说真实的愿意。用身语去陈述的时候呢，说明你改变了很多，说明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上司让你做什么事情你就做什么事情，这个方面是一个法器成熟的表现啊，它是一个依教奉行的一个最早的一种这个什么的一种这个体现，是这样的。而你愿意依教奉行，上司让你做事情你就做事情，然后这里面也放弃了很多这些东西，而且是这方面是身语啊，身语它离财富又近了一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是中等的供养，如果你愿意去真正的依教奉行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给上司做很多事情，跑腿啊，或者说怎么怎么，现在也有很多上司，但上司在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在弟子们有些时候去哪个地方去发心啊，去修学校啊，修经堂啊，有的时候是做很多很多采购啊，这些其实这些方面的话，就如果你不是听上司话的人的话，你觉得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就觉得就我的时间精力啊有限，我如果不给你做事情，我就可以挣很多钱，或者我即便挣不了钱，我也很放松很轻松的状态，我去我去就是说休闲呢、我去耍、这一方面。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他如果没有这样一定善根，没有一定的就是说这个听上师话的一种愿意听上师话的一种这个心态的话，他是不愿意做的。所以能够以身与成事的话，这个是让上师欢喜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将成为一个法器，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下一步上师要给你讲法了，就是让你修什么修什么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步的话啊，就是说你没办法接受真正的法器啊，殊胜的正法。所以这个身与成事啊，它其实已经到了身和语和我们自己本身有关了。它能够放下这方面的一种执着，能够放下这一方面的一种这个单执，他愿意去给上司做事情的话，这个是上司欢喜的啊，上司欢喜。但是从表面上看的话，就是说上司可能这正好缺人啊，你去帮上司做事情了，好像就是说上司很高兴，哎呀，是终于解决了一个问题。现在我正式缺人的时候。在上司有的时候在事件当中，再就说是这个显现的时候，他会这样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凡夫人，他会有些时候给我们说一些很感谢啊、感谢你啊这些话，是这样的。但是真实来讲的话，他是在一个大自在的人，他在这个里面，他根本不是缺这些东西。他让你有的时候让我们做事情是的确要调化，有的时候就是说有些特殊的这个弟子，他就需要通过这个方式来调化之后，逐渐成为一个法器。所以说就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有很多怨言啊，反正上次给你安排的事情好好去做就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需要很大的毅力，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内心善根要成熟的表现，也是个法器要成熟的表现，是这样。所以说第二个就是身与成事呢，是让上司欢喜的，因为上司很高兴看到这个弟子啊，他就是说逐渐在成熟了，他这个马上这个弟子要成为一个法器了，是这样，他很高兴。第三个是什么？最高最好的供养就是法供养。法供养是哪里的？ 生于意当中意，心当中去了啊，内心当中你在安住法，你在真实的上师给你讲了，因为刚刚第二个不是说你通过生于，然后你成了个法器了，成了法器之后上师给你讲法了，讲法之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就说真实的去行持法，行持法就是内心当中对上师所讲的法去行持。所以说以行持法本身来作为供养，但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考试笔考这个是法供养，我背诵这个是法供养，这个是不是法供养？这个也是一个法供养。关键真实意义的法供养是内心当中，你内心是不是放弃一切真实安住的法？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哦，如果你真实做到了，上师特别高兴，特别欢喜，因为刚刚我们讲，他在世间当中就是让你，他就让这个弟子成熟的嘛。而真实的让弟子成熟的最佳的方案就是修法，而现在你能够安住法的修持。那么就说是上师他的一种调化你的目的目标，他就把你一步一步安置在正道当中，他很高兴很欢喜。所以说你看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外面的财物舍弃了，上师高兴；第二个你的身语啊，就说是更进一步就是身语，然后你能做到这个身语城市，上师很高兴；第三个就是你的心，最深层的心安住在正法当中修行正法，上师很高兴，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三欢喜啊，就是说三种供养令上师欢喜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就是说是了知它的里面的原理原则的话，哦，我们就能够体会的比较深。否则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啊，为什么会高兴呢？就是说是好像是法供养，我们就觉得哦，上师应该高兴。那么身与尘世为什么上师会欢喜？财务又尤其是这个很敏感的这些这个财务，为什么上师会欢喜呢？因为现在铺天盖地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消息，所以说是不是觉得这个佛教的上师们他也是非常喜欢财务的？所以说只要弟子给他就是供养财务，他就很高兴、很欢喜啊。那么如果真是这样呢，和世俗的一个庸俗的人有什么差别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这样想法，真实的上师啊，他对你的财务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是乐于见到你真实的能够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成为法器被调化的过程，他看到这个他很高兴，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是这个若令善知识欢喜，善知识欢喜的事情，他就是你能够入道上师欢喜的事情啊，就是佛法能兴盛，上师的欢喜的事情就是你一步一步的走向解脱啊，这个就是他最高兴。那么如果你所做的事情能够令上师欢喜，所以就说明你所做的事情，哎，它是这个符合于上师的预期的，上师的期望就是让你能够成熟，让你能够解脱。所以你现在做了让上师欢喜的事情，当然他欢喜。那么真是什么是欢喜的事情？就是一步一步走向解脱，就是他很欢喜，他很高兴，是这样。所以说就好像是家里的，就这个父母看到这个孩子终于成才了，终于懂事了啊，很高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从外面。一个孩子就以前从来不考虑，就是说啊父母的感受，突然有一天回来的时候买了一斤苹果，说妈妈我供养你啊，就你辛苦了啊，这个父母很高兴。他是不是缺这点几个苹果嘛？他根本不是说缺这点东西，然后你送给他，他是你这个心，他就是你体会到了这些懂事的一些了，像这样的话他对这个事情很高兴。所以说上师在调化弟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这个有些时候这些可怜的一点财物，对他来讲财富自在的这个上师来讲根本就不值一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就是你这个向道，就是说在道当中迈出来那一步的这个很可喜，这个进步很可喜，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这个方面是很欢喜的。而且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你真是能够在法上面去用功，就是真实的以修法这个来做供养。你虽然不说我上次我在修法我以法供养你，你虽然不说他也知道你在行法，你在行持法，这个是他是最高兴的，因为这个法才是调化弟子最好的一种方式，而你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他当然很高兴，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能够上师欢喜，说明你走的，说明你的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说明你走的路是正确的，你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所以说呢上师很高兴。所以为什么不得加持呢？因为你本身做了能够得加持的事情，是不是？你做了能够得加持的事情，所以说好像是上师欢喜的给你加持了，上师不欢喜你就得不到加持。这里面有什么样一个必然的联系？因为你做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得加持的事情，你在一心一意的行持正法难道不能得加持吗？是吧？你安住在菩提心当中，你安住在信心当中，你不得加持吗？肯定会得加持，因为你做的事情本身是得加持的事情。只不过呢我们说哦，就说你在这个事情上师很高兴，好像是上师欢喜的给你加持了，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其实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这样关系，但是其实你自己本身做这个事情，你能够放弃自己能够依教奉行，这个就是啊，这个成了一个法器，人生的法器就能够接受加持了，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加持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啊，如果能令上师欢喜的话，你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得到上师加持之后呢，你就能够啊，就是说获得一切的功德成就，它就里面有这样一种关系在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关系理清了， 哎，我们就知道啊，的确是这样的啊，的确如此。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想方设法的让上司欢喜。这个欢喜，刚刚我们讲了，并不是说你很善于伪装啊，很善于奉承，然后呢，让上司把上司哄得很高兴。那么，如果这个上司真的被你哄得很高兴，那这个上司赶快离开算了。这个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就能你可以一直的上司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假装欢喜，这个倒是啊其他的事情。但是如果真实的一个通过你这些把戏的那个欺骗的一个上司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一直的一种必要性了，是这样。所以真实的一种大的上司们啊，他们就对这些东西啊，的的确确是这个对外在的东西啊，这些他是看得很淡。所以上司给我们讲的话，主要是文师啊，文师啊这方面就讲了很多。而且这里面有后面有必要说，除了这些马尔巴和这个米拉兹巴顿那样的情况的话，就经常做事情的之外，其他的就是说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啊上司要去听法听闻这些取舍之道。所以说我们也知道上司的一种这个就对我们的一些很多书生的教研，那这个方面要反复去思维，这不是前后矛盾，而是说我们就是讲的时候呢，上司给我们教导的时候，他的一种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呢，是需要如此依止之理由。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需要如此依止呢？它的根据理由是什么？因智功德源于彼，谁说般若波罗蜜佛诸法依善知识具胜功德如来语。那么为什么要这样一直理由？因为呢，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功德都是源于上师善知识的。那么就是谁说般若波罗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呢，谁就是跟随随顺于大乘殊胜之道而宣讲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样的。那么就佛诸法，那么而且呢，佛陀的一切功德法的得到的获得呢，也是依靠依止善知识的，具胜功德如来。那么这些道理是谁说的呢？这些道理是具胜功德的，具有最殊胜功德的如来佛陀的语言。佛陀就是说，这个是我说的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是具胜功德的如来，因为佛陀有四无畏嘛。佛陀也不用什么，就是说其他我们说是这个大德，他有的时候在现在这个时间当中视线谦虚的，因为佛陀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出世的时候，他就是显示变质的，他就是显示一个佛样那种善知识的形象啊。因为现在的上师们，他显示的是一个，要么有的时候是显示菩萨形象的，有的时候显示是一个凡夫形象，他形象是以凡夫形象示人。他的内在是安住佛功的，但是在视线的时候，他是一个凡夫的一种善知识形象，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会很谦虚，是这样。但是呢，佛陀他当时在视线的时候，他本身就直接视线是一个佛陀的一种形象来度化众生，所以说佛陀有四无畏。佛陀不用什么就说是观待众生的根基谦虚啊这些，佛陀就说我就是变质，哎，我就是变质，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现在有谁说我是变质的话，我们大家就会怀疑啊，你是不是就在吹牛啊？或者你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一直在吹捧自己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自然会产生很多的疑惑。但是佛陀不需要，佛陀有四无畏嘛，就是说正等觉无畏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佛陀说我是正等觉啊，说永断障无畏，是这样的，说永远的这个离垢无畏，这方面就是佛陀可以直接讲的。所以这个般若四乘当中讲具胜功德如来语，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我讲的，这是我佛陀我说的，所以说大家应该对这个产生信心。它不是，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一个没有功德的人讲的，是这样。它是佛陀讲的，佛陀是辩证，他可以看到所有的因果，他可以看到所有的修道和修道的因缘和修道的果的一种过程。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佛陀讲的缘故，那就是我们产生信心的一个来源呢，是因为佛陀是量世夫的缘故。那么就是说因智，那为什么呢？这个因呢，意思就是承接上面一个颂词了，因为上面的颂词我们说要一定要依止上师嘛。那么因为所有我们凡夫人修道过程当中所升起的智慧，还有其他的一种菩提心啊，还有就五道十地的所有的功德的源于彼，这个彼呢就是善知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呢，现在我们看看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内心当中能够知道啊，就是说一个颂词的一种这个意义啊，也是上师给我们解释之后我们懂了。那么什么是三宝啊？什么是这个出离心？什么是菩提心啊？什么是空性？学习大乘最主要的是利他等等等等，这所有的信息我们内心当中产生的所有的定解，没有一个不是来自于上师善知识的引导，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凡夫人目前的一些这个有限的功德啊，有限的定解，有限的功德，它也是来自于上师的。还有呢，随着我们自己的修道的这个进步， 我们身体的质量道的功德，这个也是上师的不断的引导加持，我们身体的家庭道的功德也是上师的引导加持，那么身体的见道功德也是上师的这个引导，所以初地菩萨他也有他的上师，是这样的，所以实地菩萨都有他的上师是佛，只不过呢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上师呢，他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就说有的时候是显现佛形象，有的时候显现菩萨的形象，有的时候在净土当中依止，有的时候是在娑婆世界当中依止，反正呢就是只要没成佛之前都需要依止上师三智士，所以说呢所有的功德源于彼，如果没有上师引导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升起任何的一种功德，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功德都源于上师啊。这个方面呢讲的话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好好的思维，特别是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学习佛法时间长了之后，如果没有注意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升起傲慢心，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上师好像不需要了吧，好像解释这些问题我通过智力可以解释了，好像觉得就是说我解释的比上师还要好，上师我就是说是我的理解的深度比上师还要深啊等等，有的时候慢慢不注意的话就会入魔道，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智慧，但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根本不是自己的智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都是上师通过不断的一种这个加持和引导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慢慢我们升起来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上师如果当时没有这样去这个讲解如果比如说对于城市里面的修行人来讲，如果上师没有发个很大的愿，没有就说是这个没有动用很多的这个资源，然后就说是通过网络通过很多光盘就说安排大家学习然后鼓励遣助委员如果没有做这些，我们哪里在这个地方可以听到这些法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这个上师的悲心还有智慧等等的这个加持，所以说呢就是直接当然就是说取舍因果的这个道，这么甚深的因果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核心的关要如果没有上师在跟我们讲的话，我们是没办法了解的，是这样，所以说一切的功德我们的智慧功德是一点点的，可以哪怕是一个善心一念信心来源，都是上师的恩德才能得到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依止，如果依止的我们这些都跟都能够源源不断的得到，以前得到很多，现在正在得，有未来还会得到很多功德，这一切都是上师。那么如果没有一直上师的话，这一切的功德就没有，不会再有了。现在有的这个功德，如果我们对上师说诋毁放弃以前有的功德逐渐就会干涸逐渐就没有了，就说是以后呢也不会再得到新功德，是这样。他开始因为从舍弃上师三智士开始，他就开始转入轮回道了。他入歧途就开始转入轮回之道，没有再相应于解脱道，所以你不相应解脱道，你解脱道的功德从哪里来？虽然有可能你还在似乎还在继续能够看得懂佛经能够理解几个诵词，但是这个已经不是解脱道了，这个解脱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是这样的，已经开始相应于轮回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方面来讲的话，只要我们还要往前走，这一切的功德的来源都是来自于上师的加持恩德，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获得，所以说因为这些智功的源于彼，而且呢尤其是随说上师呢就是说跟随大乘道的核心跟随大乘道的修行的方式，随说就跟随这个相应这个宣讲了般若波罗蜜，那么般若波罗蜜这么殊胜，而且是般若波罗蜜这么的这个这么的一种这个殊胜，这么样一种这个深奥的法要，那么如果我们智力的是根本没办法了解般若波罗蜜的，远离一切四边细论，打破一切执着的，我们根本都不敢想，也想不到那儿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像我们要了解般若波罗蜜我们要如何后面要修行般若波罗蜜，乃至于我们后面要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我们自己要就是说是证悟般若波罗蜜的空性，证悟之后我们要这个宣讲般若波罗蜜，这都来自于上师的加持和上师的恩德，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以前不是那个苏迦南波切说了嘛，反正他的事业就是说是比较他的事业是非常顺利的，因为他对他一直的所有的上师都是能够让上师欢喜的，所以说依靠这个缘起的，他在讲法传法的过程当中特别的顺利，很多人呢自然而然对他升起信心很配合他的调化，为什么呢，他就说因为我在以前在一直城市我的每一个上师的时候都能够让上师很高兴很欢喜，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刚刚讲了就是我们闻思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这个也是来自于上师的恩德的，现在我们如果没有上师给我们讲，我们没有上师给我们翻译之后不讲就不讲，讲完之后没有制成光盘，没有安排学习，我们根本也没办法了解，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思维的时候，那么如果上师不给我们加持，那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说真实的去这个把很多的难题难点的思维透，修行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师加持，我们遣助我们的委员，然后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也没办法相应，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即便我们就修行有成了，但是呢如果没有上师的加持了，我们在弘扬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也会困难重重没办法很顺利的，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上师的加持。 和上师的恩德。佛诸法，海难就说是这个佛陀的诸法，就说佛诸法是什么，就佛陀的实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等，佛相续当中所具有拥有的所有的一些功德法，都是依靠善知识而来。佛陀成佛也是依靠，以前的话也是依止了无数的善知识，是这样的。甚至于我们说佛陀传记当中，有的时候他为了听一个偈颂，他也在他的上师面前，不管这个上师是化现的是一个罗刹，还是化现的是一个肮脏的婆罗门，还是一个什么贪得无厌的一个人，反正那就是说他在面前很恭敬的供养啊，然后在他面前求法，这其实都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依止了很多善知识而得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他在每生每世当中都依止了善知识，然后依止善知识的法义而修行，最后呢成佛，成佛之后就获得了实力，是为十八不共法。所以说佛相续当中的功德法也是依止善知识。那么我们要成佛，我们要现前所有的佛功德的一种这个佛陀的功德法，那么也是依止善知识。说这一切呢，就是说是我们的智慧啊、功德啊、信心啊、这些悲心啊、还有空性啊、还有这些佛功德啊、菩萨地的三十七道品，所有都来自于善知识的缘故啊。所以说这个是谁说的呢？具胜功德如来云，这是具有最殊胜的功德的。殊胜功德体现在一个断圆满和正圆满。断圆满就是说佛陀所有的一些这个烦恼障、所执障都断完了，这个断得圆满。正圆满的话，就所有的一切智慧已经完全证悟了，所以是叫正圆满。所以说他的这个智慧也圆满的，障碍一点都没有。所以说佛陀就是遍知啊，遍知一切。佛陀也遍知，就是说众生要成就，把他要修道，众生要成就，众生要成佛的最关键的助缘，那就是善知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具胜功德如来语啊，这个是佛陀宣讲的。就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已经学习到般若受众这个阶段呢，应该说是对于这个佛陀的是遍知量是夫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丝毫疑惑，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就产生一个信心，产生一个信心呢，就是依靠佛陀讲这一切最深奥的因果的关系，真正修道的最大的助缘是上师善知识。但现在有些人啊不太了解这个问题，他就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啊，不用一直上师啊，自己能够悟出来什么东西啊，自己能够看看书就可以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没有这些观要的话也是很难的。就是说在大圆满前行当中也会讲呢，有的时候即便你精通了三藏十二部，但是如果没有善知识的一种窍诀性的指点的话，你还是不懂怎么去修啊，一坐上去观修这些方法还是不懂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善知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很多非常非常有经验，从世界上的角度来讲就是非常有经验。那么就是说他能够，他的经验体现在哪个地方呢？就引导弟子的修行，方方面面弟子的修行应该如何去修啊，然后怎么怎么样，他非常非常的精通的。所以只有一直一个精通这些修行观要的上师善知识的，我们才能够修道过程当中的话，就是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最殊胜的这种成就证悟。否则的靠自己的分辨见去摸索的话，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一止善知识是一个捷径啊，最快的道路就是这个一止善知识。一止善知识当中呢，真正来讲的话，最快的捷径就是依教奉行啊，就说是依教奉行，在这个前行当中啊，还有其他地方讲这个依教奉行呢，这个是最好的捷径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分辨心，不是依教不是一个上师的教言，不是一个佛陀的教言去奉行，而是依靠我们分辨心。我们分辨心是相应轮回的思想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四心自是的话，我们如果只是依止自己的分别心的话，没办法了解解脱道。所以只要依教，依靠佛陀的教，依靠佛陀化身的上师的教奉行，这个时候就最快的，根本不用考虑自己的想法，就是依靠上师的一种智慧引导去做，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最真实的。但是呢，这种依教奉行的话，它一般来讲是到了这个高级阶段的时候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常快速。那么如果在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初级阶段的时候，上次也讲过，专门讲一个，就是说初学者不要视世如佛，也就是说初学者的话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就是说是依教奉行的，要看这个上师给你讲的传递出来的东西它是不是符合于真实的一种这个佛的教义。如果他给你传递出来的东西让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个方面你可以说我不做，这个是违背佛法的，是这样。所以说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不应该这样。但是呢，如果你到了比较你的相续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就依教奉行是最快的，这没有什么抵触，没什么矛盾的，它只不过阶段不同。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把高级阶段的东西拿到初级阶段，让这些初学的这个弟子去实行。就像就是说是这个地罗巴调伏那罗巴的一种方式，那种方式放到一个初学的面前完全行不通没办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因为他的这个内心当中没有这些基础没有这些前期的很多修行的铺垫，所以你让他去做他也做不了，你做了之后肯定是误企图的，要么时间长了之后又退失信心啊，内心当中对上师很怨恨 是这样的。我们想想看，阿巴尊者那样去折磨米拉扎巴尊者，他就是除了有点灰心，他灰心就是我老是得不到法印的灰心之外呢，他没有产生丝毫的邪见，这个是很难以思议的事情，真的。要是上师让我们这样做的话，早就是说内心当中咒骂了多少遍了，然后就是说内心当中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怨恨的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一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能这样做的，不能这样调伏。那这个调伏是最快的，所以老实话，这个是最快的，最快的方式能够消尽弟子的障碍的法。但是呢，有多少弟子能够承受这种方式呢？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上师讲的非常好啊。以前我们也是对这个问题呢，还是有一定的疑惑的，就是讲的，哎，觉得有些时候的依止法当中讲要，依教奉行，就好像又举了马尔巴尊者调伏米拉扎尊者的例子，又举了这个地罗巴调伏那罗巴的例子，啊，到底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到底就说是应不该这样做？哦，上师就讲了一个初学者就不要时时如佛，也就是说初学者你不要这样做，这些都是属于的一种。就是说高级阶段的这个这个调伏的方式很快很迅速，但是一般的人也这样做的危险性很大，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众生的这些烦恼啊，这些业障很重的前提之下呢，如果你不加辨别的去依教奉行的话，很有可能后面就生后悔心，生了后悔心开始会诽谤上师啊，诋毁教法啊，然后到处去宣讲啊，这方面呢就是说毁坏了自己，毁坏了其他人啊，会造成很多不良影响。所以说就上师的一些教养好好看的话，里面很多很多对我们修行有帮助的东西。第二个科判是善知识，宣讲教授之理方二，一如何宣说教授二，如是宣说之赞叹。第一个呢是如何宣说教授，那么依止的上师呢，那么上师要给你讲法，最殊胜的调伏呢其实还是讲法。刚刚我们讲的话就是说三种欢喜的方式，首先是财务方面的供养，让你自己能够放弃一定的执着。然后声语方面的这个城市之后呢，你可以堪为法器，堪为法器之后就可以听法了。应该就是说真正的法器真正的正法的话，只有在法器的相续当中才能够容纳嘛。有那个时候呢要给你讲法给你讲法。但是我们并不是每个众生都走了一个套路都不是说是你第一步，现在你主要是第一步你是给上师供养的。第二步呢你给上师做事情的，没有这样。反正上师在调化的时候呢也是主要给大家讲正法，让大家去修行正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最主要的还是要讲法。那么如何宣说教授呢？宋子当中讲，不失持戒，忍精进，定慧回向大菩提，菩提莫执运见取，初学者前是持礼。那么这个宋词就是说，这里面主要是分了两个所讲的教授呢，一类是世俗地的教授，一类是圣地的教授。那么世俗地的教授呢是不失持戒，忍精进定慧回向大菩提。这个呢基本上我们就说不是百分之百，大多数基本上是属于世俗地的教授。那么然后菩提莫执运见取，就是说我们在求菩提道的时候不要执着五蕴，否则会成为渐取，否则呢就执着五蕴呢，它会变成一个渐取见，就会变成一个不好的见解了。初学者前是持，那么在这个初学者面前应该开示这方面的一种是持理，应该开示这方面的道理。那么就是说是首先是世俗地的道理呢，就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开示六度。当然我们说这个慧度是不是我纯粹是世俗地的，这个也不确定，但是因为在这个慧度当中它有很多关于如何布施、如何持戒等等的取舍之道，这方面也是一种智慧吧。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是这个大部分放在这个世俗地当中。然后就是说布施持戒在这个经传论当中也会讲，尤其是在讲这个度色品的时候，在讲这个什么五度在讲六度四色的时候，这里面会讲很多很多殊胜的六度。以前我们在辅导新班开示的时候呢，大概也讲过这个，专门好像讲了几堂课吧，就讲这个菩萨的六度四色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布施持戒安忍等等，它是次第增进的，最容易修的是布施，然后呢就是说是比较难的是持戒就是再进一步是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它是由粗到细就逐步就是这样修下去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做布施，做布施的话就是说首先从微小的财富开始布施，然后就是说是开始这个给我们讲解布施的方法，千里心的过患布施的功德我们会有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开始修布施的时候还不会给我们讲你怎么样相应菩萨道的布施。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你也不要想我在利益众生，你要想众生利益了我，有时候刚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想。所以有的时候呢，上师们会跟我们说布施的功德特别的大，叫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布施一点东西，它无情它的法性力无情当中就可以获得100倍的一种回报，是这样。那的确是这样的，像这样你只要布施1块钱，它无情就获得100块钱的回报， 那就是说这个方面它的因果规律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还不止，如果你遇到了殊胜的对境。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跟你讲千里的过患很大，布施的功德很大，对你的财富的增长，对你后世的这种这个财富都有很大的功德。刚开始这样讲比较浅的，然后呢就是说再讲布施，它其实是让我们放舍的，让我们就是说打破执着放舍的，是这样的。然后再讲布施的相应菩提心的布施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要对众生呢产生慈爱心，去这个布施。然后菩萨的布施呢是就是说要把很恭敬众生，然后呢在布施的同时，我们要发愿，愿他这个后世呢和三乘法要当中啊，在三乘当中得到成熟，或者跟我们讲啊，就最后讲的时候，布施是三轮体空的，啊，等等等等，这一步一步讲下去是这样。有些甚至于说，你把有些时候就甚至于说，你在布施的时候，你把这个对方观成菩萨的话，你这个布施相当于供养一尊菩萨了。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在布施的时候，你把对方观想成本尊的话，你就相当于给本尊谈成供养一样。所以这些呢，就是说都是上师慢慢慢慢给我们讲的很多人的修法。所以说布施我们不要认为是很简单的，布施里面呢其实是很深的一种，其实要它要深的话，把所有的这些这个历程当中的窍诀都可以归摄进来的，从最下面到最高的教法都可以在里面包含的。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会给我们开示很多很多关于布施的道理，然后守持戒律的原理啊，怎么样守持戒律啊等等，他要给我们讲安忍是怎么样修的，精进是怎么样修的，禅定智慧怎么样修的等等，都很讲了很多。有些人就佛经当中有专门有就讲六度经的，还有就是说像金刚论当中讲这个六度的，还有像入行论当中呢讲这个布施持戒精进禅定智慧的，这方面的很多很多这种这个修法不断不断的给我们讲，所以我们就懂得不断就懂得了，哦，其实这个六度啊它是很重要的，六度它是趋向于这个成佛的圆满质量的一种殊胜方面，六度当中包含了很多，而且有些时候我们讲一度当中是包含其他五度，就一度当中包含六度的修法全都是有的啊，这样的话慢慢慢我们的智慧就越来越深细，我们在做的时候越来越善巧啊，这个方面就是都会给我们开示的，禅定啊智慧啊开示，然后还有一个回向，回向大悲，当然回向当中其实包含了三殊胜，但上次在讲的时候这个回向它是以回向为例，因为次数不够，相当于其实回向为例的话，刚开始的是发心殊胜，就是我们在就做这些善法的时候首先要发心，发一个善心，然后呢就是中间的时候是正行无缘，就专心专意的做，后行的时候呢回向啊，要回向殊胜，回向的时候要懂得回向大菩提啊，最主要的是回向大菩提，回向一切众生能够成佛，为了度化众生我发誓成佛等等，这样回向就是回向大菩提，就是最主要最关键的，所以上师也会告诉我们如何回向的一种很多方式。所以说我们在看的时候的确呢，大上师跟我们讲的这个法当中全部都是牵扯到的，没有哪一个就是说修行的官要没有牵扯到，这是佛陀说的三智是如何宣说教授，那就要宣讲这些，就要宣讲六度，就要会宣讲三殊胜，就要宣讲回向大菩提的很多善巧方便，要纠正我们的很多错误的思想，在我们在做这个做布施的时候，乃至于在做回向的时候，这里面很多不懂的啊，通过听闻之后懂了，啊，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错误理解的，通过听闻之后呢，扭转我们，矫正我们的一种这个错误的观念，然后乃至于我们布施的时候呢，就说是不亲近的、不就近的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布施，怎么样做回向才是最亲近的，才是最就近的啊。这个方面慢慢慢慢学了之后，我们就懂了，懂了之后，我们就有意无意的、不知不觉的，就会把这些正见、把这些定解用于我们的修行上面。不知不觉就改变我们修行的修行积累质量的这个质量呢，不知不觉的让我们在进步，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再回头的时候，十几年再回头的时候，哦，实际已经进步很多很多了，是这样。这个都是来自于上师宣讲教授的一种这个作用。然后呢后面就是讲菩提墨汁运见趣。菩提墨汁的意思呢就是当然两个理解。第一个呢就是对菩提比较执着。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要回向大菩提嘛。那么回向大菩提，那么大菩提是不是应该得到的呢？从世俗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获得大菩提，但是呢从圣地角度来讲菩提也不能吃，如果你执着菩提也永远得不到菩提，这个道理刚刚我们在讲这堂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了，并不是真实的菩提不可得，而是说我们凡夫人认为的这种菩提它不是正确的啊。如果我们沿着凡夫人这个认为的菩提去走的话，根本得不到菩提果，因为你是个实质，哪里有一个具有实质性的菩提呢？根本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菩提，是这样的。佛陀所证悟的所有的菩提都是无自性的，最后只有在正确的了知无自性的菩提的基础上，相应他的修行才能够得到真实的一种这个菩提。那么真实的菩提又是离系的菩提，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菩提它是这个无可取无可持的，或者说我们就在注释当中讲的这个回向大菩提。那么这个菩提，我们想要获得菩提果位的墨汁运 啊，墨子运，就是我们不能够执着运，不能够执着五运。当然这个地方的五运呢，它主要是以五运为例的所有的一些有为法，以有为法为例包含了所有的无为法的里面，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执运，运是什么呢？在剧场当中呢讲的运处界，运界处嘛，运界处的话就对所有的这个法的规摄起来，最略的一种方式就是运啊，就是五运。但是五运当中也可以展开，那就是十二处啊、十八界啊，这里面的有为啊、无为啊，全部都可以包含里面。就是说莫执运，就是不要执一切法的意思。那么见取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执着了五运实有的话，它就会变成见取见。见取见就是说这五种见之一。啊，平常五种见之一，那么五种见之一呢，在俱舍论呢，其他地方讲的也是经常讲的一些，就像这些，这些这个邪见呐、就是说边执见呐、还有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见取见呐、借进取见呐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就见。那么这种见呢，有个叫做见取见，见取见呢，主要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外道的一种见，就叫做见取见，是这样。外道的戒律呢，就叫做借进取。邪戒那就叫做戒定取，那不正确的戒呢就叫戒取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执着五蕴实有，这个就是一种戒取戒就是一种戒取戒。那么就这种戒呢就叫这个戒安立它是以戒取他就说认为这个戒是殊胜的戒，他认为这个戒是一个殊胜的戒，这个叫做戒取戒取戒，是这样。所以说你如果执着五蕴实有，那么它就是一个见取见，它就不正确，因为五蕴本身是无实有的。如果你认为五蕴是实有的话，这个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见的，不正确的邪见。那么这个邪见它也有就是说是广义的邪见和狭义的邪见。狭义的邪见就是指这个邪见就是无因果见，无因果见叫邪见，只是无因果见叫邪见，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就其他的广义的邪见呢，那有很多了就是说只要不符合于实相的都可以叫邪见。所以说这个叫做见取见。那初学者初学者前是持理。那么就在初学者面前应该开示这方面的一种殊胜的道理应该讲解世俗谛，要讲解圣义谛。如果只是讲解世俗谛，然后对众生的就是说是这个相续的成熟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关键的这个让它清净让它成果这个关键的要素呢就是缺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类似于就是说你的这个画好了之后呢，就这个龙画好之后你点睛一样，画龙点睛，最根本的这个东西没有的话你还是不值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其他的布施等等的回向等等这些方面属于世俗的修法，世俗的修法它对我们心的成熟很重要，把我们的心量打开还有做很多很多善巧的修行很重要。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空性正见摄持，如果你认为实有的话，你这个善根还是没有办法很快成熟到解脱到上面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都需要有世俗的见解，也需要有圣意的见解，也需要有。但如果你是说我只是学空性其他都不关心，那也不行。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很多这些布施持戒等等修法的话，像这样的话你自己没有这个强大的福德，没有这个很广阔的心量的修行的支撑的话，你的这个空性要想要修下去也很困难，也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世俗地的质量和圣意地的质量都要修，所以要修世俗和圣意的质量，那么世俗地的法和圣意地的法也需要去学习。所以说呢对于这个这些初学者菩萨们呢，就上师一定要开示这些一定要开示，是这样。所以说经常性的开示，所以当上师其实他把这样一种这个讲经说法放在首位，的确呢就是就是其他的没有讲，有的是偶尔讲一些这些一些这个这些这个这些这个仪轨有的时候偶尔讲一些其他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讲的很少，但主要的还是大经大论。大经大论因为引发这个弟子的相续当中的见解的成熟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上次也讲了，其实呢就很多弟子喜欢这些本尊的修法还有其他的这些修法，他说上次说这些太简单了，每天我跟你们讲一个仪轨两个修法都太简单了，但对你们来讲呢可能收获不会很大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真正的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仪轨不说仪轨不殊胜，仪轨是所有佛法当中的高度浓缩的要去实践这样一个目标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它是高度浓缩的窍诀。所以高度浓缩的窍诀呢，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过其他的一些教研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掌握这些窍诀，是这样。所以说当你把前面那些菩提心又修好了，把这些皈依修好，菩提心这些全部修好了，空性这些都了解了，你再来修这个仪轨的时候就很殊胜，否则的话就是作用不大，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上次花很多时间讲大经大论，让我们就是说是来学习，让我们掌握这些这个方面，也是佛陀的教授怎么样宣讲叫世俗谛和圣意谛都要讲， 这方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圣印地的修法呢，这里面讲了很多。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有就是说有个公案的，有个公案呢就是说一句道友说不好理解，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公案。公案当中就是说是这个德山宣鉴禅师这个公案呢，德山宣鉴禅师这个公案呢就是说是这个讲了什么意思，其实这里面也是讲到了最高境界一切万法的空性，是这样的。那么当讲到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呢，有些大德们他为了打破弟子的实执啊，他就会安住在空性当中，其实我们要理解它里面的意思。那么这个公案的就是说是大概的意思，我们大家法本上讲解当中有啊，就有弟子问的是什么是菩萨，菩萨是什么，然后就禅师呢就是说德山禅师啊，就是我们有在禅宗当中一个德山棒嘛，就他一个就是棒呢很厉害，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德山禅师他从空性的这个高度宣讲的时候，他说你给我出去，不要在这里拉屎，是这样的。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看这个弟子他问了什么，弟子问的是什么是菩萨，还是这样的，菩萨是什么啊？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菩萨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他就说是心很清净，他是在追求佛道，他是一个尊敬的，他是怎么怎么样的啊？就禅师说你不要在这拉屎，是这样的，好像就是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就说这个弟子他嘴里面说这个话就像拉屎一样，是这样的。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说你怎么对这个弟子这么不恭敬啊？但是我们再深层次的看，他其实是把这个菩萨呢，就说是把这个菩萨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啊，就当成粪便一样，你不要拉屎，就你嘴里面不要吐这些东西，好像就是说你的弟子你就说的这个话相当于你就拉屎一样。那么所拉的是什么屎呢，就是菩萨这个智是从他的这个什么是菩萨嘛，他在讲什么是菩萨的时候，实际上从弟子的口中说出来是菩萨，所以说菩萨应该按照我们讲应该是恭敬的。那为什么这个禅师把这个菩萨好像是讲成一个粪便一样的，所以上次说呢好像就是说一般的境界来看的话这个很可怕，就对菩萨说这么严重的恶口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这里面他是从很高的境界，他就是说这些在他们的这个境界当中啊，菩萨还有这些就粪便呢，他是平等的啊，平等的。所以说就是说好像我说的这个话，说这个话从我口中说出来这个话是菩萨两个字，所以说你不要拉屎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说这些，他就好像把菩萨好像是和粪便和这个粪便好像是等同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从最高的境界来讲的时候，的确呢不可得的，就是说这样一种粪便是很在俗地当中它是就是说非常污秽的。那么在世俗地当中呢，就是菩萨呢是很清净的，但是在圣地当中呢他们是平等平等，没什么差别，是这样。所以他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呢，他在说你不要拉屎的时候，就说菩萨是粪便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他如果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呢，也是没什么。他还要问到就很多很多，就说是这个，就弟子也说有好像在其他地方又问了什么是佛，他还是不客气的。这个然后认识就什么是佛，他说是佛陀，好像说是什么老烧壶吗？是什么？他是这样的，老烧壶，壶就是壶里的意思，是这样的，好像就是说是意思，大概我不知道，老烧壶我没有去理解，大概就是说可能是很臭的这个壶里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好像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说佛陀释迦牟尼佛是这个干屎觉然后呢就说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挑粪汉，是这样的。还有其他的这些三藏十二部呢，就是擦窗的纸，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手上啊脸上有这个窗破了嘛，破了之后他就说这个就是擦窗的纸啊。这一方面就是说从禅宗的这个语录来看的时候，他的确是讲了很多，他是这样，好像是达摩祖师是老少壶，然后就是说释迦牟尼是佛是这个干屎觉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干屎觉，干屎觉的话好像就是说一些干了的粪便好像就是那种干屎觉。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文殊普贤那些菩萨们是这个挑粪汉，这些方面就是其实他自然是在平等的境界当中，这些就是我们恭敬的高的和就是说低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贤的劣的，还有清净的和不清净的，他总是就是我们众生很容易只走两个极端，很脏的东西呢我们就要排斥的，很高的东西呢我们要恭敬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当然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没问题的确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真的来讲，如果这个他不是在讲最高境界的话，他会就是说抉择佛是什么觉悟者，然后菩萨是什么什么，他也会抉择很清楚。他不可能就说禅师们他就说分不清楚世俗地的这些法的，而他是从最高的境界当中讲，就打破众生的实执，打破众生呢对于清净和不清净的执着，打破众生对就贤劣的执着，打破众生对高低的执着，让众生知道一切的这个法在空性当中都是平等的，圣境当中都是没有执着性的，都是平等的。这些讲这些的时候呢，他就说你给我出去不要拉屎啊等等，就讲这些，他好像把菩萨说成粪便一样， 啊，就是说你不要你的嘴里面拉出来这个粪便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讲的色它是安住在空性当中讲的，所以说这里面的一个含义啊，禅宗当中讲的很多它是都是直指心性的啊，都是讲的最高的境界，我们不能够用世俗地的一种这个常见啊，就世俗地的一种常规的一种见解去看这个问题的，应该从这个圣意的空性，尤其大上师引到这儿的时候，他就是在讲圣意空性方面，一切都是无所执，无所啊，就是说啊无所取的，一切都是空性的，不要执着的意思，打破执着，因为就是说，在空性当中讲圣意当中，在都是这个离系的空性啊，都是平等的。那么在密乘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密乘的这个见解当中呢，也是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啊、不清净啊，它都是完全这个，完全都是这样一种平等的自信，也会讲很多。所以说，学光明藏论的道友们也是对这个问题很清楚的，是这样。所以说这里这个里面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这样，是平等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还有一个富大师一个话，富大师一个话呢，就是这个就是说他也是讲很高的境界，是空手啊、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但这句话呢，本身来讲了很多人的不同理解，不同理解。有些人的理解呢，就是空手把锄是什么意思？只有你手上没拿东西，放下了，你才能够拿锄头。如果你手上拿了杯子，你就不能抓锄头了。意思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步行骑水牛呢，他就是说，当你走路走很累了，然后你坐上车就骑到水牛之后呢，就很舒服，好像是这个意思，大概是。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不对，反正这些就是说是宋词呢，本身有很多就是说是浅层次的、深层次的，但是放到这个地方，这个怎么理解呢？放到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看空手和锄头，它其实这里面就是有和无啊，它就空手就是没有嘛，没拿东西嘛，就是把锄头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嘛，是这样，锄头是有的，那么空手就手上是没有什么东西的，那么又说是这个。又是空手，又是好像手上拿着锄头，它就是两个对立。但是其实里面就是说有无啊，或者说有实和无实，有无它是平等的意思，它是平等的。然后步行取水，好像一方面在步行，一方面在骑水牛，这方面好像也是矛盾的。但是矛盾的就和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刚刚只不过是菩萨和粪便之间的一种关系。这里面就是说是空手和本来是手上什么都没有，手上什么都没有，你说这个手上拿了锄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对立的东西，它其实是平等的，有无是平等的。步行骑水牛呢，就是说我在走路和在骑水牛，这个看似矛盾的这个本性上也是平等的。然后呢，有人从桥上过，不管是人从桥上过还是桥从人上过，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也是平等的，是这样的。然后呢，桥流水不流，那么到底是桥流呢还是水啊，就是说是这个啊水在流呢，到底是桥流水不流吗，还是水流桥不流呢？这个方面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说这一切万法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我们的概念，平常我们认为的桥应该是不流的，水应该是流的，是这样。然后就是说是步行就是步行，骑水牛就是骑水牛，空手就是空手，抓了锄头就是抓锄头，这个不可能是同时两个相违的法在一个法上面存在。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平等的，在圣意当中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执着的东西打破我们的概念啊，打破我们的概念是这样。所以说就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大上师说，他说其实这个宗大师的三角道论的这个思想是一致的，空性断空性啊，就除断边啊，显现出有边。然后我们觉得应该是空性除有边，然后呢就是显现出断边才对。但是呢，空性除断边，显现出长边，这个方面好像是这个不理解。但其实如果你了知的，如果你知道了无二的话，如果你知道空性和显现是无二的，那就是怎么讲都可以，是这样的。空性就是空性，也是显现，所以它既可以出断边，也可以出长边。那么这个方面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空手也好，拿着东西也好，你在步行也好，还是同时在骑水牛也好，还是说你桥流也好，水不流也好，这些世间的概念呢、啊？世间的所有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分明念，我们的概念的这个执着，所谓的常识，在空性当中都是平等的，都是空性的，都没什么执着。所以说，用这些方法来打破我们的一种执着。主要是从这方面的理解。那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最后一个就说是这个宋词。第二呢是如是宣说之赞叹。此行善海说法曰，众生归处有君所，依会周岛欲立者，日灯说圣法不乱。那么这个就是讲如是宣说之赞，对于这个能够善说佛法上师的赞叹。这里面有赞叹，在这个《华严经》当中很多赞叹，《心修习》当中有很多很多对上师的赞叹，《玉宝》当中也有很多上师的赞叹，是这样。的确呢，就是说要高度赞叹，知道赞叹之后呢，我们对上师对我们的恩德啊，对我们的功德啊方面的加持利益，我们才有高度的认知，是这样的。世间也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说是世间的整个环境、舆论环境，对这些好人好事都来赞叹的话，大家就说对 大家的心的向上啊，去做事好事这方面就会有影响。然后如果这个好事出来了没人赞叹，然后坏事呢就是没人谴责的话，那么这个世风就会就是越来越差，是这样。所以说同样道理呢，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也会赞叹什么呢，也会赞叹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对我们的恩德，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赞叹了我们的对众生的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对上师的依止的心啊，他就会越来越清净。所以这里面也有赞叹的必要性。此行啊，此行的就是如此的行持，这样行持的上师。因为上师他是这个佛法的一种这个证悟者成就者，是这样。他对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对世俗圣义地的所有的法，他都是如是行持的。所以说如此行持的这个善呢，就是说能够善巧宣讲，一方面他是行持的，一方面他能够善巧的宣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广论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大修行者是大法师，就这样的。那么就是大修行者是大法师，那么就是说在这样进行这个在这样进行这个宣讲的时候，安利的时候呢也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如是的行持的话，那么就是如果行持的非常好呢，你能在宣讲的时候也能宣讲的非常好，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大修行者就是大法师。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师呢他是如实的行持的，所以他也能够非常善巧的宣讲他自己修行的境界，说此行善。海呢就是说是他内心当中呢具有了非常殊胜的功德，就像大海一样非常深广，就是说智慧啊悲心啊等等非常非常深广的。然后就是说是说法乐，那说法乐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在这个宣讲正法遣除众生的愚痴黑暗的时候呢，上师的这个就好像就是说月亮一样，通过说法宣讲正法能够遣除世间的这个炙热，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如果晚上有这样一种这个月亮的话，众生会感觉到清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众生宣讲正法呢能够遣除众生的内心当中的这个烦恼的炙热，因为如果有了法呢可以调伏烦恼，调伏烦恼之后呢内心就获得寂静了，就获得清凉了，所以这个叫做说法乐。众生众生归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也是众生的归依处。那么众生的归依处呢就是说他的确是可以依靠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走出轮回，我们要遣除痛苦啊，暂时究竟的利益要得到的话，必须要有个真正的归依处，是这样。真正的归依处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就是归依处，因为上师是佛陀的代表，上师是佛法僧三宝的代表，是这样。所以说他是一个真实不虚的归依处。世间有很多归依处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房子啊，有的时候呢是这些这个森林啊，有的时候其他的好像都是我们可以暂时皈依的地方，你可以依靠，依靠这些呢可以躲避很多灾难呢、啊、躲避酷暑啊，遮风挡雨，但这都不究竟。真正的究竟的皈依处呢永远不会变化的，就今生也是这样，后世也是这样的，永远不会变化的，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上师。上师就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皈依处有君，然后呢上师也是有君。有君的话就说是他可以让我们获得这样一种真实的这个快乐，是这样的。通过上师的一种教言呢可以获得这个最殊胜的快乐，这个叫有君。就好像就是我们在这个就说是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或者我们在有些地方遇到很大的麻烦的时候，遇到盗匪的时候，遇到敌方的军队的时候，我们就无依无靠，这个时候你突然来了这个我方的军队，有君来支援我们，哎，一下子把我们从这个部位当中解救出来，所以这个方面叫有君。和这个相似的话就是说是上师的教言也可以把我们从轮回的这些整个轮回的烦恼啊，整个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当中部位当中都可以解脱。所以说就好像我们现在处在轮回当中，整个轮回三界轮回就是一个大战场，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就是说非常恐怖，非常恐怖。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师在我们身边呢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把我们从轮回当中引导出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上师就是我们在流转轮回无比混乱的大战场当中的一个支援部队，就是有君啊，就是这个上师，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众生归处有君所，这里面一个所呢就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处所的意思。处所的话就是说是是可以遣除苦因，可以遣除痛苦根本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处所也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房子房屋。那么如果有的房屋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呢可以就刚刚讲可以遮风挡雨啊等等。那么就是说是上师的也是这样，可以遣除我们的一种轮回当中的就是说三种痛苦的一种根本的一种处所这个方面就是叫做这个所的意思。然后呢后面一个就是医会周就是说医会周，这个就是一个医治。那么医呢就是所医这个医呢就是所医的意思，那么这一个医字就是所医。那么这个所医呢就是趋向菩提的所医，那么我们要依靠上师呢就趋向于这个菩提，所以说上师是我们趋向菩提道的一个所依处， 所依止之处，是这样的这个依。然后惠州啊，惠州的话就说是这个惠呢，当然是具有智慧的意思。那么依靠上师呢，他这个啊，就是说能够辨别这样一种利害，那么他就是智慧者。舟呢，就是相当于大海当中的这个舟岛一样。那大海当中的这个岛屿啊，这个叫舟，或者我们说五大洲啊、四大洲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舟。舟的话就是说是一个陆地，我们可以依靠这样一种在大海当中漂流长时间之后呢，我们到了这个舟岛上面，我们到了陆地上面，这个时候就我们可以真实的带来一种安慰，带来安乐，是这样的。然后呢，岛欲立者啊，岛欲立者的话，这个岛呢就是引导者，引导想要获得解脱的、想要获得利益的人，像这样的话就岛欲立者。那么就是说这个岛欲立者就像什么样，像商主一样，就像商主。那么商主呢，就引导这些想要到大海当中取宝的人趋向于这个就是说宝舟啊，他们就说是这个得到利益，所以他就像商主一样，可以引导这些想要得到利益的商人趋向于宝舟取宝。所以说同样意思呢，上师呢也是这个商主一样，引导我们想要随心所欲的追求利益的这些修行人们，能够把我们引导到最殊胜的解脱地，所以是叫岛欲立者。日灯说圣法不乱，那么日灯呢，就是说这个日呢，就像这个太阳一样。那么这个太阳呢，就是什么？它给我们宣讲人无我空性。从宣讲人无我空性的角度来讲，能够知道一切万法，也尤其是这样人我不存在。这个平常我们的这个我啊，这个我就说是这个我执根本这个我呢，它是不存在的，是这样的。这个是通过人无我宣讲人我的方式呢，让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像一个太阳一样，遣出我们的迷乱。灯呢，就是说是说法无我空性，就像这个明灯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智慧啊，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日和灯呢，它都是一种智慧，能够遣出我们认为有人我有法我的这样一种无明于此黑暗。说圣法不乱，说圣法不乱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一心不乱的宣讲殊胜的正法啊，这个殊胜正法是什么？就是空性法。所以一心不乱的宣讲空性的圣法，或者就是说在说圣法的时候，在宣讲一切万法实相空性的圣法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个不乱，它不会被其他的一种这个因缘所扰乱，不管是什么因缘，邪魔外道也好，还说其他的一种弟子的邪行也好，还说什么什么，反正不能够扰乱他，他的心呢就是非常的安定。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日灯说圣法不乱的意思，是这样。那么这个如是宣讲的赞叹的，这个在其他地方有很多，在华严经啊，在心性修习当中还有很多。随着我们就可以看心性修习当中呢，这个就是这个无光尊者呢在一指上师一指三智师那一品当中也讲了很多还有前行当中也讲很多这个对上师的赞叹。看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上师在方方面面引导我们趋向于解脱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Solandi Dunja Zaban Dunne Nibb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Walon Chabai Zabizuni Zora Zora Shur